东南亚中资厂冚罢工潮，哈萨克严查中俄贸易通道，美国断援助，联合国被迫削减四分之一维和部队，英国检察总长爆政府拒绝提供中共间谍案证词，无人机干扰凌空，德国内阁同意授权警察击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由于担心美欧二级制裁的影响，哈萨克海关开始针对无人机组件、电池、微晶片等敏感设备做集中检查，这个导致几千辆中国货车滞留边境，部分货物亦被没收、扣押和拒绝入境。另外，近期东南亚多地相继发生中资企业工人罢工事件，九月尾到十月初的半个月里面，越南、柬埔寨的三间中资背景企业的工人相继停工抗议，罢工规模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分析指出，随着中共经济的没落，中资企业这种低人权管理模式在东南亚这些衰政中共的国家都碰钉了。长期关注中国社群事件的 X 账号昨日发表的影片显示，9月19号至20号，浙江利豪集团在胡志明市的家私分厂约500名员工连续两日停工，起因是管理层集体失去联络，长期拖欠工资、社保和工会费用。员工说欠款总额高达650几万人民币。公司虽然紧急补发部分工资，但社保和工会费问题仍未解决，目前工厂仍处于停产状态。当地政府正敦促企业负责人回去越南支付欠款。9月23至26号，越南同塔省中资南方制衣股份公司约1300名工人连续四日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并提高工资。经过谈判，公司从9月27号起终于同意调整工时制度，不再强制加班，而且星期日有一日休息。10月2号至3号，柬埔寨实居省工比西县的中资企业塔拉尔制衣厂爆发大规模罢工，参与人数多达5000人，原因是新管理层上任后推行多项惩罚性规定，包括迟到一分钟罚款$10，而据工人透露，他们的月薪只是$200多。罢工始于10月2号早晨，工人拒绝进入厂区，聚集在厂门口前示威。10月3号，公司宣布扣除前一日参与罢工工人的工资，这一决定彻底激怒工人，他们随即封锁了柬埔寨3号国道，持续抗议几个钟。当日较后时间，经当局劳工局调解，在公司承诺不再扣薪并同意重新审议罚款制度及补贴和产量标准之后，罢工结束。柬埔寨是东南亚重要的服装出口国，拥有超过800间制衣厂，雇佣工人超过70万人，其中相当比例的工厂有中资或台资背景。塔拉尔事件亦是近期这里最大规模的劳资纠纷之一。近年来，中资企业对东南亚的投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私、机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过，这些依靠中国低人权红利发展起来的跨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时就延续了国内的低成本、低人权管理模式，经常无视东道国的劳工法例和工人权益。在中国，这种管理方式之所以能够行得通，主要是因为工人如果没有经过批准就集体行动，往往会被当成违法。他们如果维权，经常会被警方干预甚至镇压，而政府通常站在企业那一边打压工人的声音。但情况在东南亚很不同，在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法律明确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工人可以通过集体停工、谈判等方式有效争取权益。另外，当地政府和警察并不会好像中共那样随意以暴力手法镇压罢工， 这个令到中企再想通过低成本、低人权管理模式取得成功已经不可能了。另外，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多间媒体报道，2025年9月中以来，哈萨克迫于美欧二级制裁的压力，开始加大对俄罗斯的货物在海关的检查力度，这个导致中俄陆路贸易通道严重中断。据报道，几千辆货车等待清关，电子产品、电池、无人机组件、机床等敏感货物被没收或拒绝入境。生意人报引述货车运输行业的一位消息人士估计，积压车辆达到数量7500架。即使中共和俄罗斯有4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但受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落后等条件影响，中俄之间运输军民两用物品仍高度依赖哈萨克作为中转通道。这一轮行动令中俄两边都吃了苦头。中共出口商面临合同违约、仓存积压，每日只是延误成本就高达几百万美元。而俄罗斯的军工体系更是受创严重，关键设备和零件被卡在边境，导致生产线频频停顿。上了年纪，总是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差了，夜晚睡得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好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也变得轻松了。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火热销售中，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联合国高层官员10月8号证实，由于美国资金援助前景不明，联合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削减全球9个维持和平任务中约1/4的维持和平人员。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匿名的联合国高级官员透露，这次削减规模相当大，预计将遣返约13000至14000名维持和平军警及其装备，部分驻地的文职人员亦会受到影响。目前，美国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大金主，承担约26%的经费，中共以24%位居第二。随着维持和平体系的效率、经费使用及任务评估问题持续受到质疑，美国总统川普早前已经公开表示，联合国维持和平机制远未发挥应有作用，并呼吁进行彻底改革。早在8月，美国总统川普就以单方面取消2024和2025年度原定约$8亿的维持和平预算。白宫预算办公室随后更提议，自2026年起全面停止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的资金支持，理由是部分任务成效不明显，并点名马里、黎巴嫩和刚果等地。受影响的维持和平任务包括南苏丹、刚果、黎巴嫩、科索沃、塞浦路斯、中非共和国、西撒哈拉、戈兰高地以及苏丹和南苏丹交界的阿卜耶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事件表示，他正寻求推动内部改革，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运作成本，试图在削减预算的同时维持关键任务的运作。这一场断金潮对联合国来说是一记重击。维持和平行动长期以来被视为国际社会维持地区稳定的重要方法，但随着美国撤资，其他国家分担意愿有限，联合国的蓝盔部队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英国检察总长帕金逊 Stephen Parkinson 近日披露，他的团队在办理一宗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时，曾多次向政府索取关键证人证词，以证明中共确实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所有的请求均被拒绝。 最终这宗被称为中共间谍案的案件被迫撤销，引发英国社会广泛质疑。据《金融时报》8号报道，英国皇室检察署 CPS 日前撤销了对两名被控替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的英国公民的起诉。控方原本打算依照官方保密法进行审理，但在关键证据环节遇到严重阻碍。检察总长柏金逊在提交给议会委员会的信中透露，控方多次要求政府高层提供证人证词，证明中共在案发当时确实被视为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这一定罪的必要条件。不过所有请求都未获批准，政府始终拒绝出示这份关键文件。报道指出，根据英国现行法律，只有在敌对国家明确被认定为威胁时，泄密信息的泄露行为才能被定义为间谍罪。由于政府未提供这项认定，控方无法提供法律上的证明标准，最终撤销案件。柏金逊坦言，这个令他深感无奈，并表示控方已在几个月内尽力补充材料，但始终得不到政府配合。这一宗案件的两名被告分别是英国公民 Christopher Cash 和 Christopher Barry， 两人被指涉嫌向中国提供英国议会及国防相关情报。案件一度被媒体形容为英国史上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间谍指控，但现在就在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被迫搁置。近期欧洲不断发生无人机干扰事件，鉴于安全风险持续升高，10月8号德国联邦内阁当日通过一项新法案，明确授权警方在必要时可击落侵犯领空的无人机。相关法案正等待议会最终批准。多名欧洲领导人认为，这些无人机可能与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有关。新唐人报道，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上周末飞越德国上空的多架无人机背后，好可能是俄罗斯在操控。他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说，无人机事件正在威胁我们的安全，我们不会坐视不理，政府正在加强联邦警察的权力，他们能更快地应对威胁。除了直接击落，警方还可以用激光或信号干扰等方式切断无人机的控制和定位，令它自动坠落。上个月德国军方曾举行演习训练，展示用捕捉网和电子干扰设备拦截无人机和实战操作。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将在联邦警察局成立专门的反无人机部队，配备电磁脉冲、 GPS 干扰器等先进设备，以全面提升防御能力。他同时透露，德国正同以色列、乌克兰防务专家磋商，借鉴他在无人机防御上的成熟经验。根据德国航空安全局的数据，截至9月底，全国已经发生172宗与无人机有关的空中交通干扰事件，比去年129宗明显增加。中共一贯用领土纷争煽动仇外情绪，但一直回避提及被苏俄侵占的领土，因为这样成为网民嘲笑对象。日前疑似有华人到俄罗斯占领的海参崴悬挂大青龙旗并拍片上网。新唐人报道，日前大陆社交媒体流出影片和相片，显示疑似有华人在海参崴旅游时，在一个灯塔底座的栏杆上绑上了黄色的大青龙旗，其他游客不知情并没有在意。海参崴原本属于中国领土，但随着清朝政府和俄罗斯签署中俄北京条约被割让给俄国，现在海参崴已经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最大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科学中心。近年来，中共一再炒作领土完整，但北京和俄罗斯不断拉近关系，因为这样极力避谈历史上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反共人士在网上和中共小粉红辩论时， 经常用海参崴嘲讽小粉红。而家有人喺海参崴悬挂大青龙旗，佢嘅用意引发猜测。有人认为呢个系反共人士喺度俾中共增添麻烦，亦有人怀疑呢个系小粉红所为，犹如义和团复活。仲有人直机嘲讽中共，都系大清子民有种，大清都俾中共要面子。历史资料显示，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凭藉船坚炮利打开咗清政府封锁嘅国门，沙皇俄国乘虚而入，先后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署外徽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走中国东北同新疆等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嘅领土。在中共建政之后，苏联不但没有归还史上侵占的领土，反而一连几十年继续侵占几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中共党魁江泽民在位期间，先后同俄罗斯签署多个协定书，变相承认了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彻底放弃了讨回这些领土的权利。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